今天讲到的经文来自马可福音九章三十到三十二节。他们离开那地方，经过加利利，耶稣不愿意人知道，于是教训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过三天他要复活。”门徒却不明白这话，又不敢问他。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李牧师。
马可福音第四十一集，第二次预告。如果弟兄姐妹，你记得我上个礼拜天讲到一个亚特兰大的一个杀人凶手，一个嫌疑犯的事情，他好像是有教会的背景。结果我花了一点时间去重新研究他的生平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好像跟我们所认识的、所描述的耶稣的门徒们上山跟下山的经历很相似。如果你去看他的经历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他从小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他从小从任何意义来说都是一个好人，他随身携带圣经，他在教会打鼓，他跟人传福音，他内心也很腼腆，他跟人的交往人际关系也非常的好，而且他参加基督徒的一个俱乐部，并且常常跟身边的人去传福音。这样一个喜欢打猎、爱打游戏机、爱读圣经、爱查圣经、爱去聚会、爱在教会里面聚会、爱主这样的一个基督徒，为什么突然后来在他洗礼之后，他高中洗礼的，后来却堕落成为一个杀人嫌犯、一个杀人犯？如果你再仔细看他的生平的话，你会发现他在自己的日记里说，他希望成为一个教会的领袖，他曾经还希望成为一个被上帝大大使用的人。但这么一个人，他甚至在他的日记当中还提到，他是一个非常反对种族歧视的，他从来不会有歧视亚裔人的倾向。这样的一个信仰纯正，来自于好的家庭背景，父亲还是教会的领袖，这样一个爱主的一个年轻人，居然堕落成为一个杀人嫌犯。他高中毕业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只读了一年的大学，他就读不下去了。他离开之后，他跟一个女人来往，他跟一个女人住在一起，结果他的父亲、母亲非常反对，他们甚至父母就报警，用911叫警察去把他从那个家庭里面夺回来。所以那个警察在了解他的时候，他就在这个电话录音的记录当中就说到，他说他离开家庭，他跟那个女性来往是希望他开始一个新的生命，开始一个新的生活。然后你再去仔细看他的那个教会，这个教会在他发现他杀人之后，这个教会出了一个声明说，哎呀，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重生得救，哎呀，我们跟他的来往并不多，哎呀，这个人可能不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啊，他我们正在考虑要把他啊开除出教籍。你突然会发现这个教会好像是一个非常法利赛人的、非常严酷的、非常没有慈爱的、非常要跟这个人马上撇清关系，好像他杀人跟这个教会的牧师、跟长老、跟他的家庭、跟他的这个小组、跟他的教会没有任何关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当我们重新在思考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小孩、这个甚至堕落成为杀人犯的这个嫌犯，他的一个信仰的系统，他已经成为一个堕落成为一个缺乏恩典、一个没有爱心、一个根本没有赦免、没有盼望、只有审判、不能原谅的一个价值系统。在这么一个价值系统，或者在这么一个信仰系统当中，你看不到医治，你看不到赦免，你看不到怜悯，你看到的只有罪，你看到的只有对罪的审判，你看到的只有罪对罪的愤恨，你看到的只有当一个罪人出现的时候，教会要跟他撇清关系。所以这样的一个价值系统，它所产生的给人的心中、给这个信徒的心中产生的只有一种恐惧，看到的是一个强大的定罪的机器，看到的只有恨恶，看到的只有一个对失去上帝恩典跟救恩的恐惧，而对罪恶的恐惧，而且是一个被开除出教会的这种恐惧。而这个结果产生的是什么？他更重的被罪恶捆绑，他更重的被定罪，而这个定罪加深在他身上的时候，到一个临界点， 到那个临界点，到那个时候，到那个关键点的时候，他就一个总爆发。他总爆发的时候，他用了一个非常极端的方式，他就是拿起手枪冲进按摩院，打死了八个人，其中七个是女性，六个是亚裔。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看这个时候，你不就是看到一个在山上可以很嗨，他在高中之前他是一个非常属灵的小孩子，一个属灵的基督徒，但他下山之后，他所面对这个世界却是充满苦痛的。这个世界是充满了各种各样定罪的，这个世界是用一个人的办法，是没有办法靠上帝的，好像是靠着上帝的能力也没有办法面对的一个世界。所以当我们重新再回过来思考的时候，我们重新再回来思想的时候，你发现我们更加需要在今天的教会，在今天的世界，向世人宣告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救赎，耶稣基督的牺牲。因为唯有耶稣基督的牺牲才能真正遮盖我们的罪。刚刚我们读的圣经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向世人宣告他要受难，宣告他要上十字架，宣告，但是他也宣告他要死里复活的。你看到第一次是在八章的三十一节，他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文士所弃绝，而且被杀，但是他第三天要复活。第三次宣告是在马可十章，在这里面你会看到耶稣更详细的谈到了他的受难。他说人子要被交在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的死罪，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唾唾沫在他脸上，要鞭打他，过三天杀害他，过了三天他要复活。所以今天我们的中心信息是耶稣第二次预告到底预告了什么内容，他在哪几个方面预告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第一点，耶稣预言自己将会被卖，人子将要被交在人的手里。在古代以色列人的信仰当中，被交付受死是成全上帝旨意的意思，就有殉道的意念在里面。所以在耶利米书二十六章二十四节说到耶利米先知差一点点被交在人的手中，然而撒番的儿子亚西干保护耶利米不交在百姓的手中。被交在人的手中，在这里面你看到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它最少有三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它是指一种被动的状态，也就是说是任人处置，任人宰割。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七节圣经说，像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被交在人的手中，好像上帝是任意让他去的。但是我告诉你，这个被交托在这里面，被交付，被交在人的手中，圣经的原来的文字当中用了一个叫神性的一个被动状态，意思是说上帝是故意这么做的，上帝实际上是主动的，耶稣其实看起来是被动的被交，其实耶稣是主动的被交在人的手中的。然后这个词还有第二个意思，就是等候的意思，等候上帝的旨意成就，等候他在十字架上受难，等候他被宰杀。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十节，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也就是说上帝早就定下了一个旨意，很早以前定下了一个旨意，要耶稣去受难。耶稣在十字架上他一直等候了三十三年半的时间，他从一开始就等候上帝旨意在他身上成就，他一开始就等候他要被钉十字架。第三点，他的意思是指一个受苦的状态，当耶稣被交在罪人的手中的时候，他是受苦的，他是被鞭打的，他是被戏弄的，他是受难的。所以这里面有三种的状态，被交给谁呢？先是被交给犹太人、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后来是被交给外邦人。法利赛人把他们交给，把耶稣交给了罗马人，交给了比拉多，交给了罗马的士兵。他是被交出去的，他是被出卖的，他是被交付的。但是为什么被出卖？为什么被交付？保罗在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有一节圣经的解释是最经典的，他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为我们的过犯。你知道被交给人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大卫王他说，我愿意落在神的手中， 我不愿意落在人的手中啊。撒母耳记上24:14，我愿意交在耶和华的手中，交在耶和华的手中我不怕，因为耶和华是充满恩典慈爱怜悯的。但是我不愿意交在人的手中，交在人的手中太可怕了，因为人是没有恩典没有怜悯没有慈爱，只有定罪只有审判只有把你打进地狱的。我刚刚来讲道的时候，我在路上就收到一个弟兄给我的一个短信，我非常有感动。因为他说牧师，我很想跟你见面，但是我太忙了这段时间。那我每年跟他大概有两次时间见面，跟他一起参叙啊。这个弟兄非常聪明了啊，读了一个世界最好的学校，我名字就不讲了，在他那个领域里面是最好的一个学校 ，number one 啊。然后读完之后，他回到国内，他升迁很快啊，他很少20几岁，不到30岁就做了副处长啊，然后又一路升迁啊，直到有一天他信了耶稣。他跟我一起聊天的谈话的时候，他常常跟我说一句话，他说牧师，他说有时候我真难过，我真想放声大哭，在我的办公室我想放声大哭，因为他是党员嘛啊，他说我不能够公开我的信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上周我的结论是什么，我的结论是或者说我的讲到的中心思想是什么，我的中心思想就是唯有耶稣才是这个时代，他自己才是这个时代，这个不幸时代的真正的见证，对不对？我们不是啊，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面对这个不幸的时代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常常软弱了，我们的见证也常常软弱了，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敢见证基督啊，我们不敢见证我们为我们受苦受难被交付人的那个基督啊。我前段时间跟几个牧师一起聊天，本地的几个牧师，其中有一个牧师是我个人非常欣赏的，因为他的教会他传福音非常有果效，并且他自己带了很多官员来信主。但是另外一个牧者就在那个聚会当中对他说，他说他说你看他们今天之所以来亲近这个主，不过是为了让上帝的恩典能够使他们能够升迁的更高一点更快一点，直到哪一天如果信仰不逼迫真的来的时候，你看还有几个人会留在教会。我想亲爱的弟兄姐妹，可能这就是我们的现状。你看到真正上十字架受死受难的不是我们，是基督为我们的。你看到真正被交付人的不是我们，我们常常要被交付人的时候我们是害怕的，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无力的，我们的信仰是没有见证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最喜欢说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常常会把一些属灵的口号放在我们的嘴中，成为一种属灵的标签，或者成为一种属灵的甚至成为属灵的黑话。我们很喜欢说，主啊让我为你而活。我不知道我们讲这句话或者我们祷告用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多少人真正在背后思考过这句话的意思。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我的祷告常常是，亲爱的主，我真是软弱，我真是卑愧，我真是不配，因为我没有能力为你活，我实在是太肮脏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今天没有见证？今天为什么我们教会我们信徒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见证？就是因为我们把我们自己说得太好了，就是因为我们把我们自己认为的太好了。殊不知那真正美好的，那个真正付代价的不是你我，是基督。求主帮助我们。第二点，耶稣预言自己将被杀害，他说他们要杀他，他们要杀害他。所以他讲完自己被交付人之后，他预言的第二个事情就是他要被杀害。马可在这里引用耶稣是连续用了未来式的动词，就是他将要被交托，他将要被交付人，他将要被杀害，他将要会死里复活，以此来预告耶稣基督作为人子他要死在世人的手中。那耶稣到底被谁杀害的？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耶稣是被比拉多，被罗马人，被犹太教的领袖，被那些文士法利赛人，没有错，都是对的。但是你不要忘记，其实耶稣是被我们每一个人杀害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们的罪把耶稣基督杀害。所以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他是被交托在死地，他就是被在十字架上被杀害的。那么你知不知道为什么耶稣基督他必须被杀害，他必须受难， 我觉得保罗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的这一段是最最最最经典的描述。保罗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仁容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基督的人为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挽回祭这个词在旧约希伯来文当中，希腊文它转译过来，这个词原来的意思是血槽，就是献祭的时候动物的血槽。耶稣让他自己的生命死，就像一个血的血槽一样，当动物的血流出来，当耶稣基督的宝血流出来的时候，上帝就设立了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挽回祭。因着上帝看到这个献祭的牺牲，他把他的愤怒就解除了，以至于我们人可以活。所以我们把这个事件，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这个事件，称之为 atonement。 atonement 这个词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救赎指的是什么？就基督为了赢得我们的救恩，他以他自己的生命跟死亡所做的工作，这就是被称为叫救赎。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说，神就差遣他自己的儿子成为罪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身中就定了罪案。他做了赎罪祭，所以赎罪的羔羊，代罪的羔羊，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你有机会去看那个，有一部电影叫《误杀》，你就会看到里面有一只羔羊死在那里，是替人死的，就是有这个意思在里面。希伯来书十章十二节，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耶稣献上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为了使我们可以得自由，得解放。耶稣赎罪是必要的吗？是必须的吗？是必定的吗？是必不可少的吗？是的，因为耶稣自己这么说了。他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九节，也就是在哥西马尼园的祷告的时候，耶稣怎么祷告？耶稣说，若可行，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倘若可行。但是耶稣说，不要按照我的意思，只要按照你的意思。当耶稣祷告完了之后，他就上十字架，对不对？也就是告诉你不可行，就你不上十字架是不可行的，是必须的。然后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二十六节，耶稣这样说，他说，基督这样受害，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也就是必须的，岂不是应当吗？乃是指必须的，他必须这么做。然后呢，在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六节，圣经的作者，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但如今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把耶稣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好除掉罪。所以呢，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基督赎罪的性质，他是为我们顺服，这是主动的顺服。因义人的顺从，众人也就成为了义。罗马书五章十九节，他也是为我们受苦，为我们受苦，在神学上被称为叫被动的顺服。这个被动的顺服，在希伯来书五章八节这么说，他虽为儿子，就是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会了顺服。那么耶稣赎罪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什么？因为上帝是慈爱的，也是公义的。当我记得我在复活节 那堂讲道，讲那个救恩的杯，讲完之后，我们教会一位姊妹，她做辅导的一位带领的一个姊妹，就写信给我，她说，哎，牧师，她说今天你讲到这个在十字架的受难，你说到是上帝跟上帝的公义跟上帝的慈爱的这些搏斗，这个观念是从路德来的了，是路德神学当中的来的。因为路德就认为在十字架上是上帝的公义跟上帝的慈爱之间的搏斗，也就是上帝要人死，要罪人死的上帝，跟要人活，要拯救罪人的上帝之间的这个搏斗。那么他说，哎呀，如果你说最后上帝的，他就说跟我说，他说，你说上帝的慈爱最后赢得了公义， 他有点不理解，他就是不是会误导会众啊？我说不是，我所说的是上帝的慈爱胜过了上帝的愤怒。上帝愤怒的原因是因为上帝的公义。当上帝的慈爱胜过了上帝的愤怒的时候，你就看到爱、慈爱成为上帝的本性当中最根本性的属性。也就是说，没有了爱就没有了救赎，没有了爱就没有了一切，没有了爱就没有了意义，没有了爱也不会有十字架的事件。所以福音的本质乃是上帝自己的痛。上帝一方面他什么？他要赦免那本不该赦免的罪人，但是因为上帝是爱，他必须赦免，但是他又是公义的，所以他为了救那个不该赦免的罪人，他让自己的儿子去上十字架，去受难，去受死。只有当耶稣他自己在十字架上牺牲他自己的时候，这两者才真正的统一起来。我前段时间看到一个见证，我还是蛮感动的。这个见证是讲到1942年的时候，有一个日本宣教士泽崎坚造带了他的全家四口，他们两夫妻四个孩子来到中国，结果他的两个孩子死在中国，他自己最后也死在中国。那当他到中国的东北去宣教的时候，是1942年，就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然后全世界都处在二战的漩涡当中。当时他就被上帝呼召要去中国传道。为什么呢？他自己有一些描述是很有意思的。他说他哪怕是那么的微不足道，他自己也为他的母国就日本，对邻国就中国所侵略所造成的那种巨大的无可弥补的伤害，做那最微不足道的补偿。就他一个人的这个生命很有限，他作为一个宣教士，他作为一个牧师，他作为传道人，他要去到一个被自己的母国所凌辱的、所侵害的一个中国的大地去做福音的工作，你可以想象那多么艰难。但是即使如此，他必须去到中国，去到满蒙，去到东北，去到承德，去到热河，去到这些地方去传道。因为什么？他说他是被上帝的一句话所呼召的。因为耶稣在约翰福音19:20，就在十字架上最后的第三句话，他说我渴了。耶稣说我渴了。当耶稣的这句话进到他心灵里面的时候，泽崎坚造他说为了解除世人在灵魂里的那种干渴，我要前往中国大陆，我要回应那在满蒙的荒野当中耶稣说我渴了的呼声。耶稣说我渴了的呼声。因此他带着全家很小的孩子去了。你不要忘记，他留在日本的话，他是可以在大学做教授的人，他在京都大学经济学的学者，他的语言能力非常强，他到中国3个月就可以用中文讲道，他并且在学习满蒙语。他因为准备要去到蒙古传道，而且呢，他会用希伯来文跟希腊文读圣经，他还有英文跟拉丁文的基础。所以这么一个才子，这么一个有用我们今天世人的眼中来看那么有本领的一个人，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那个我渴了的呼召呼召了他，所以他说我要背负基督的十字架，是一直一直往那个我渴了的呼声的那个地方要去。所以他的领受是什么？他说背负基督的十字架就是背负基督，就是被基督背负。被基督背负就必须与耶稣基督同行。所以他说耶稣总是与寂寞的人为伍，去到荒凉之处。因此基督的道路是在荒凉寂寞的道路，是通往下山，不是在山上哦，不是属灵的嗨的很啊，在神学院里面啊，在教会里面很嗨啊，不是的。他说要通往城外，走下十字架，走向十字架痛苦的道路。他说被基督背负是不能不与基督同住的，所以他说心中同时充满了光荣与痛苦，同时充满了光荣与痛苦。所以他说必须走这条道路的时候，他说在中国他看到有那么多人没有听过福音，所以他说在一个全然黑暗当中，这个国家在叹息。 所以他说耶稣的道路实在是严酷而又孤单，然而走在这条道路上的人作为蒙救赎者，他说我的内心是充满了光荣与欢喜，光荣与欢喜。但是你不要忘记哦，这条道路的本身是充满了苦痛，又光荣又苦痛的。所以我们如果单单从人的角度来看，看到这个宣教士他的一生是没有什么成就的，因为他在那中国一直到1945年，他被两个当时的东北被那个苏联人解放了之后，苏联的几个军人出来把他抓到了一个荒野之处，在那里听到几声枪声，这个人就不见了，而且这个人的尸骨好像也没找回来。但是他说，但是他的生命却影响了身边一点点的人。如果我们从人的角度来说，他没有建立一个万人教会，他没有建立一个千人教会，他连100人的教会都没办法建立。我们如果从人的角度来看，他的宣教之路是非常的孤单，他的宣教之路是非常的凄惨，他的宣教之路是非常的没有果效，因为他要去到蒙古去建立教会都没有机会，他在当地他也很少能够真正带领人信耶稣。即便如此，他还是受到了很多日本当地的他自己民族的同胞的唾弃。但是他在中国三年半，他用他自己的生命去跟十字架的道路认同。他最后他的四个孩子当中两个也死在了中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样的见证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想到的就是说，我们祷告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我们传道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否是去建立一个在我们看来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功绩，或者是在人眼中非常荣耀的一个服事，或者是像这位择期先兆这位宣教士一样，他看自己生命的背负基督耶稣的重担，跟耶稣基督一同背负，是被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背负，也是背负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背负了耶稣基督在他生命中，也是在他生命中背负耶稣基督的苦痛。而这种生命跟生命的认同才是真正他宣教的目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熟悉我的话，你就看到我的经历的话，你就发现我今天已经很少愿意再卷入很多比如说学术性的探讨或者争论，甚至是争辩，特别是争辩了。因为如果一提到耶稣基督受难受死的时间表，你知道马上就有很多，耶稣到底，比如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问我的，耶稣到底在什么时间是个钉十字架的？有人传统说是周五，那很多新约学者认为是周四，但现在也有一些人根据犹太历说认为是周三。比如说我前段时间我就碰到这样一个，有一位姐妹就特别还写信给我，她就跟我特别跟我探讨，她不是探讨了，她就希望我可以接受她的观点，她认为是耶稣是礼拜三钉十字架。其实我真的认为是周几不重要，但是我也不认为是礼拜三了。因为他认为耶稣礼拜三钉十字架的原因是根据犹太历那一年的逾越节是在周三。但是呢，这个观点错在哪里呢？就是耶稣到底是在哪一年出生的，这个年那年是没办法确定的。我们最多有可能确认的是公元前二到公元前六年这段时间，就是耶稣最有可能出生的年岁是在公元前二年到公元前六年，而但是到底是公元前几年没办法确定。也就是说，如果耶稣出生的年月没办法确定的话，那么也就是说耶稣受难，因为在这个世界上33年半的时间，耶稣受难的年也不能确定。而这个不能确定是不可能来确定那一年的逾越节是在礼拜三，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今天很多人他们喜欢愿意在这些事情去争论，那我觉得没有必要争论了。我觉得重要的信息是耶稣为了你为了我的罪死了，他因着你跟我的罪被交付了人，也因着你跟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流出了宝血，他要拯救我们，这个是最最关键的。至于他在周三周四还是周五钉又有什么关系呢？但是我个人，如果你逼着我一定要认为要给到一个答案的话，我个人比较倾向是礼拜四的晚上，特别是在约翰福音当中有非常明确的确认的。第三点，耶稣预言自己将会复活，被杀以后，圣经说，马可写道，被杀以后过三天他要复活了。 马可连续用两个未来式，说他不单单被杀害，而且他一定要复活，他必定复活。因为在有些中文圣经的版本，像当代中文译本跟思高本，天主教思高本，就把这个翻译成他必复活。而这个必复活，他要带出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就是复活这个词，它本身运用的在原来的文字当中是个官身动词。什么意思啊？就是耶稣他自己直接参与了他复活的行动。耶稣作为神，他自己参与了他从死里复活的这么一个行动，他的行动以至于可以成为人得到复活的保证。我们说耶稣基督复活了，哪里是证据？我告诉你，全本新约圣经都是证据。甚至你仔细一点看，你就会看到四本福音书都是他复活的叙事的证据。罗马书和保罗所有的书信都是从教义的角度来见证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哥林多前书15:20-23，但基督已从死里复活，成为赎了之人的出赎的果子，使祭一人因一人而来，使人复活也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都要复活。所以在这里面你会看到基督复活的重要性有两个大的方面。第一个是从教义上说，他的复活是我们复活的保证。彼得前书1:3，他曾着照着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第二点，他的复活是我们称义的保证，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罗马书4:25第下半节。复活也是我们复活的保证，哥林多前书6:14，神已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那叫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同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他一同站在他的面前，哥林多后书4:14。另外一个重点就是伦理上的，复活的重要性不单单是教义上的，也是伦理上的。耶稣的复活使我们更加愿意顿服上帝，哥林多前书15:58，你们务要坚固，不可动摇，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基督的复活也是使我们可以更加定睛在天上，哥罗西书3:1-2，保罗说，你们若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基督的复活也能够使我们不再顺从罪，罗马书6:11，保罗说，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里却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自己顺从身体的私欲。那么很多时候我们有意思的事情，我这段时间大连续几次啊，都有人问我，耶稣到底是3天3夜后复活，还是在第三天复活？好像圣经当中记载有点不一样。因为最近一次是我就上周，那我从那个乡下回来的时候，那个乡当地的一个农村的传道人蛮有意思的，他就开我去机场，他在机场，他一上，我知道他一定会找我跟我聊教会的很多事情，没想到他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哎，他说李牧师，到底耶稣是从死里复活是3天3夜后，还是第三天死里复活？这个因为3天3夜之后，约拿说啊，拿要在鱼的肚子里3天3夜，对不对？然后耶稣引用约拿的这个故事的时候，也是说啊，人子也要在死里3天3夜之后要从死里复活。但是呢，你又看到很多时候在马可福音也好，还是在其他的福音书，很多时候说是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到底是3天3夜之后，还是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呢？那我在预告的时候也讲，也要给谜底，对不对？因为第3天3夜之后就第四天，第三天复活呢，就是第三天嘛。那么到底耶稣第三天复活，还是第四天复活？那我们知道圣经是不可以矛盾的嘛，圣经矛盾就不是神的话语了，对不对？那么好， 第三天呢，还是第四天呢？其实，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这是我们今天当代人的问题。当时在以色列人的时代，或者说耶稣那个时代，当他们引用那个时间的时候，跟我们的观念是不一样的。很多时候，三天三夜就是第三天的意思。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三天三夜是在他们的观念当中是一种习惯的用语，或者是一种成语，或者是一种那个就是谚语一样的。这个三天三夜并不是精确的记载24小时乘以三变成72个小时，不是这样来计算的。那么当然有一些西方的学者认为这个三天三夜跟第三天是一样的，是因为一个是通过罗马历来算，一个是通过犹太历来算。因为犹太历的计算是从晚上开始，就是6点以后到第二天的6点，这是一天。但是罗马历是从早晨开始来算的。但是无论如何，我告诉你，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你要记得圣经它本身不是一个科学的文本，它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你精确来计算这个时间点是差一分还是一秒，不是的。所以很多时候你看到很多在旧约的时候它也是这样引用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说，在那个历代之下第10章第5节，曾经那些以色列百姓他们来找罗伯安王，罗伯安说，他说你们第三天来找我，叫他们第三天。但是这节圣经在有些文本当中呢，你就会看到他死的是3天以后。但是呢，如果你看到第10章的历代之下第10章第12节的时候呢，他们确切的是从第三天回来了。所以在当时的作者或者在当时犹太人的文化当中，这个三天后和第三天实际上讲的是同一件事情，是同一个时间点。所以在他们来说，他们只是用了一个习惯的用语而已，但今天却成为我们很多时候争论的对象。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就在这里鼓励大家，不管你在查经班也好，还是在小组也好，还是在平时跟人探讨也好， 我希望你们的焦点不要再放在到底耶稣是礼拜三钉死的还是礼拜五钉死的，到底是第三天复活的还是第四天复活的，这些争论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我们应当把我们的焦点放在同耶稣基督的这个关系这个层面上去思考。虽然我们看到今天这个世界是充满了很多的挑战，很多的苦痛，但是我还是看到了在非常艰难的一个世俗的环境当中，在这个不幸的世代当中，上帝还是为我们留存了一些很伟大的见证，很勇敢的见证，是透过他的生命的能力，透过他的彰显在我们生命中反映出基督耶稣的大能的，反映出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的。我前段时间看了一个短视频，一个很短的视频，是一个15分钟的一个视频，它的主题好像叫拉钩之夜，是一个年轻的一个女孩，对90后的女孩，对那个50000人的一个演讲，在50000人的一个演讲。那么这个女孩我查了一查，非常百度的非常厉害，她16岁得了模特大赛的冠军，然后呢读大学读了一年，好像北京服装学院读了一年，觉得没意思，他就辞职了，他就不读，就是觉得没意思就退学了，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鼓励你这么做，然后就去了纽约，在顶级的模特界干了2年，他又不想干了啊，不干了，然后呢，他也是中国第一个被登上 ID 杂志，就是美国全世界4大最顶级的时装杂志的第一个中国人，第一个啊，19岁那一年。然后呢20岁他被评得是中国新锐人物奖，21岁成为中国超模新生力量登陆美国纽约时装周的这么一个代表人物，22岁发表了他的人生的处女作啊，第一部作品叫我反了我了，哎呀，我喜欢这个名字，非常喜欢。然后呢，你如果仔细在百度上去搜他的话，我就特别注意到一点，在信仰这个上面，他说他是基督徒啊，他是基督教啊，信仰是基督教。在那个50000人的演讲当中，他讲到了最后他14分钟的时候，他突然讲打出了一点，他这个90后的小女生，这个面对她的人生才即将刚刚开始， 他伟大的人生还在后面，他的飞跃的人生还在后面的时候，他冒着被黑暗诠释吞噬的危险，他勇敢地亮出了他基督徒的身份。他说神说有光就有了光，他也要成为这光。所以当我看到这个见证的时候，这个视频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 我实在控制不住，我的眼泪就冲出来。我说真是勇敢，我真是为了基督的生命在这个小女生的身上，我感谢主。我当时的祷告就是说， 我看完这个视频我就祷告，我说主啊，七千人呐、当年以利亚先知认为他在加密山上跟850个巴利先知打仗的时候，他认为他只剩下他一个人，他说整个以色列啊，只剩下我一个人在征战的时候，上帝在何烈山上，当以利亚精疲力尽的时候，上帝跟以利亚说，在这个世界上我还存留了7000人，这7000人是不曾向巴黎亲嘴，不曾向巴黎屈膝的，还有这7000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虽然非常艰难，虽然我们看到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敢表露我们的信仰，很多时候我们在下山之后，就像耶稣的门徒，我们赶鬼也没有能力，我们医病也没有能力，我们还是在很多事情上我们到处受挫，我们甚至看到被各种各样的势力所围剿，好像今天在中国的教会生存都是一个很大的困难的时候，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7000人，耶稣为这个时代留存了7000人。这个7000不是一个具体的数字，在以色列人的文化当中，七是完整的意思，也就是说上帝在这个时代，在这个不幸的时代，在我们从山上下到山下的这个时代，他留存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在他的国度里的 一群人的见证，而这群人的见证将会成为我们的力量的帮助，将成为你我每一个当你在软弱的时候，当你在内心虚弱的时候，当你看到你胜不过的时候，甚至当你看到你自己也失败的时候，当你感觉到你的见证真失败，就像我自己常常觉得我好失败的时候，我告诉你，上帝在这里提醒我们，还留下7000人，还留下7000人。你想不想看看视频？这个视频，你想不想看看？2分钟一个视频，等一会儿我们就播一下。
你说这个 logo 啊，它给我们带来的童话，产生的阶级差异，造成的破坏，还有束缚，难道还不够大吗？你说到底是我们利用了这个 logo， 还是说这个 logo 利用了我们？到底是我们变成了一个个活的广告展示牌，还是说它成为了我们展现自己身份地位的一种途径？我非常不喜欢 logo 啊，讨厌 logo， 所以我反对 logo。因为我认为用 logo 去展示自我啊，表达你自己的地位，还有用 logo 来区分人群，本来就是一件非常不自信的事儿。我非常讨厌 logo 带来的分化，也非常不喜欢看见大家根本就不是发自内心的喜欢，但却是因为那个小 logo 而两眼放光的样子。我在向世人展示的是我自己，而你呢，你在向世人炫耀的是你身上的 logo。没错，你的 logo 亮了，但是呢，你却站在了阴影里。我深知当下是一个 logo 化的时代，但是呢，我也相信未来它将会是一个无 logo 化的时代。就像同样，我知道当下是一个充满着野心，而且它不乏野心的时代，但是它同样也是一个稀缺着真心的时代。那么我既然存在于这个时代里，我便要找出我存在于这个时代的意义和价值。大多数的沉默呢，才造就了暗夜一般的舞台，留给需要闪光的人，而注定要闪光的人却从来不会抱怨这个时代的种种不公。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我追逐光，寻找光，享受光，挣脱光，撕裂光，直到发现我就是光。谢谢。
好，现在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结论。当耶稣讲完了他要被交给人，要去受难，要去死里复活的时候，但是你知道门徒怎么样？ 门徒却不明白这话，圣经说，又不敢问他。在这里圣经的原文的，在马可用了一个 that 这个词是但是，就是耶稣讲了夯邦当这一切，耶稣把所有的这一切都讲完了，耶稣把一切的一切都告诉他们了，向他们亮明身份了，向他们亮明了一切的时候 that 但是然而门徒却什么不明白。圣经里面用了一个不完成的动词，不敢也不明白，害怕。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本相，所以这就是耶稣的门徒们对耶稣自己第二次向他们预言他要受难的不明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门徒的不明白就好像你我的不明白一样，我们不但不明白，我们也不改变。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说既然我们不明白，我们也不改变，那你在这里干什么？你在这里，你站在这里干什么？你在这里敢讲道干什么？你这么的辛苦干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们的改变或者你的改变并不是我的责任，并不是我的责任，这是上帝的工作。但是我被呼召出来传讲上帝的话语，这是我的使命，这也是我的责任。愿上帝带领你们，阿们。
每逢思念，奇妙是假，荣耀救主在上悬挂，从前。 荣耀。